这个别离成了广延城了，里面的阁楼门和这些居士也把很多门闻是香气神意快言，闻到这个香气啊，这个身体里面感觉很快乐。看出来一成有，从来没有过这个境界。于是咱们主月拜，这个咱们主月拜，这个主就是领导，领导咱们这里面有领导，这就是国王了。这个月拜上边啊，从84000人，有84000人随着他们来入为人学舍，见机时中菩萨奋斗。那闻到这个香气呀，那大家听到是从没问，也许是那里来的。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呢？特别的境界呢？所以大家都来了。到这把文殊师利这个寺里面呢，看见的菩萨很多，啊，这个如是座特别高广，啊，又特别的妙好，皆大欢喜，礼众菩萨及大弟子却住一面。他们这么多人呢，在礼拜众菩萨和大弟子、法师罗汉，却住一面呢，退下来啊，不在一面。诸地身虚空真，即欲转界诸天。前面是说阴啊，阴间的阴来了，这是说是个其余的地身，地和虚空真和欲界转界的诸天，他们呢闻到这个饭的香气。已经来入维摩诘舍，是维摩诘于舍利弗等诸大声闻，因者可施来开供饭。这底下，维摩诘呀就是请大众吃饭。那么这时候维摩诘就是就对舍利弗等说了啊，对舍利弗等诸大声闻说了，因者可施，可以吃这个如来甘露喂饭。这个甘露。天下的那个饭，叫做甘露啊，是那个饭，那那人不食，长生不食。在佛法里面说呢，甘露就是涅槃球。那这个现在说，相信如来这个饭叫做甘露饭，这个意思就表示，你要吃这个饭，一定得到涅槃，所以叫做甘露饭。那么说这个饭里面有甘露味，就是饭里面有这个不法之相的味。大悲所熏，这个饭呢是相宜如来大悲心呢所熏，是熏在用现在的人呢，尤其是密宗的人才有这个表示加持，就是这个相宜如来的大悲心呢加持这一锅饭了，它加持过来了。我的那个清净的无相的大悲心加持这一波饭了，是无一现一时之时不消也，用大悲心加持了你吃饭的人呢，吃这个饭的人呢，你也要有大悲心，你不能够有这个有限的时候有限爱的心，就是我自己好好用功修行得涅槃就好了，别人的事情我不管了，我要入无余涅槃了，你这样的心情要吃这个饭呢，就不能消化了，这个饭吃下去是不消化的，你吃这个饭你要发无上菩提心。有一声闻念至饭少，而使大声隐隐道，这个文文居士啊，请这些大哥的饭吃饭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大悲所熏，无以现于消灭，开始了。那当时呢，又有这个异声闻，就是啊，不是像舍利弗等的那些大哥的话，有不同的另外的异声，程度低的这个地球，念是乱着，他心里面在想，你饭不多吧，就是这么一不够饭。这饭不多，而使大众因当时。现在那个随着我文殊师利菩萨来的有32000人，现在只有90000多，这么多的人，每个人都到吃饭的时候都要吃饭嘛。这一锅饭这么少，怎么可以呢？怎么能够吃呢？怎么这一生闻呢？ 像舍利弗的这些大阿罗汉，他不会这样，他因为知道这一模范是很牛的。话不这样，这个时候文文杰就是自己不亲自说话，家里话不是说，说故意分分小的小字商量出来，我不要误会。你不要啊、用那个身份音的，那个小福德、小智慧啊，来推测如来的无量福慧，你不能推测。这个如来的无量福慧，就是如来的大悲心的境界。这个大悲心的境界，就是这个相伴的这个印。这个相伴是从如来的无量无畏啊生出来的，无量无畏之间就相伴，这个因呢是无量无边的，我也是无量无边。你用声闻小的小事来说两遍，是四海有别四方无边。这个四，这个我们住的这个世界，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海，四大海水呀。假如是水很多，它是不能接近的。假如它有穷尽的一天，吃饭，这个天地如来它这个饭，终无有穷尽的时候。这前面是简单的说，这里先讲一说，死一切人死，凡要虚弥，暂时一劫有可能见证。假如啊，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人呢，都来吃这锅饭，每一个人吃饭呢，还要虚弥。把这个饭吃多少饭呢，把这个饭用手传弄它，像须弥山那么大，你这一个人能吃这么多饭。一切人之食乃至一劫，就是吃饭的时间很长，乃至一劫永不能尽的。假使一切人食啊，每个人食像须弥山那么大那么多，乃至一劫也不能穷尽。所以就是说，这里的解释这个缘由，无尽界定智慧现的现的之间功德具足者，所示之语终不可尽。因为什么这么一波半，这么多人时时时而不会而不懂而不尽呢？无尽界定智慧，佛的那个智慧，佛的界定慧现的现的之间都是无穷无尽。有这样的因缘成就的饭呢、啊，成这功德具足者的人成就的饭，他所是之于中国也是一样，啊，印度印度我也不进。这个界定会是现的现之间五分，也叫五分法身，也叫无漏的不运，也是在前边多个底下，是终不可进。这个事情呢，我们这个凡夫啊，有恶恶是我的执照，我们用这样的执照心做的功德得的果报是有限度有穷尽的，得到的果报或者在阴间享福，或者到天上去享福，或者得到四禅八定了，都是有时间性，到了时间有穷尽的是没有的。但是无恶无恶所啊，无恶的智慧和大悲心呢、啊，合合起来去做功德，啊、成就的界定智慧、解脱、解脱之间功德具足了，那么所得的果报是不可求。两方面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不可尽的原因就在这里，所以有恶它就容易有机会有清净，无恶大悲就不可求。于是多犯洗澡重会无事啊，于是乎这一波饭呢，重会这么多的人呢，完全都吃饱了啊，还不尽，不是就是不尽，还有余，还有剩余。祈求菩萨声闻天音四十饭的声闻快乐，祈求声闻，这底下说吃完饭以后啊。有什么感脚呢？吃完饭以后，这就不是生闻了，天人了。吃完饭以后，身体里面感觉快乐，这个香饭到了胃里面一消化，感觉快乐。这快乐是什么样子呢？譬如一切的庄严果都不是，就像那个十方世界那个安乐的 世界十方安乐的世界，十方呢清净庄严的世界的诸菩萨呢，那些诸菩萨身体上太多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除了他们吃饭，也有吃饭这个饭有相同的快乐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有病了，这个自大地球火风呢，这个主持罪了，罪的就是感觉总难过，这个地球火风不对劲儿的时候感觉难过，感觉苦恼。那么一般的说医生说啊是这样这样的原因呢，病了。那么总而言之还就是这个地球火风啊，是那么一种的地球火风啊，就使得你有这个感觉，就苦恼的感觉。现在是因为做功德，尤其是无漏的功德得的这个伴侣，大概我们这身体里面的这个四大，从你这里的这个食，从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食，从这个食呢一合合了，也就有这个感觉，感觉快乐。到底是就是一个功德和罪过的功德，这是一种感觉。右诸毛孔皆诸妙相，已入众香国土诸处之香。第二个星星呢，这个吃完饭以后，全身的毛孔啊，都冒出来香气啊，微妙的香气。一如众香国土诸处之香，像那个像一如来的众香国土，他们那个世界也有树，那个树也能长出妙香，啊，白天就天天能出妙香。说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什么吃掉这个香饭以后，这毛孔也出香，在那里香。那么这是吃完饭了。回来就是舍利弗是这个意念啊，发动这个吃饭的事情。那么回来就是请来饭，把大家吃完了，那么也是敬酒。但这个事情呢，在下边除了请饼还要做的，这里还没完全说完。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：“相继如来以何说法？”彼诸这个额头如来无文字说，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应该注意。前天是请来饭，然后又吃完饭了。咱们完了以后，这底下嘛，这个维摩诘就是和新来的这九波万菩萨，这个主人这个个人呢，来谈论佛法啊。而是维摩诘就是就问这个众香菩萨：“相继如来一何说法？”他用什么的方法来讲解佛法的真理？比如这个。额头如来无文字说，你不是相继世界的菩萨说了，我们这个众香的国土里面，相继如来无文字说，他不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说法的，他不用这个。这个在意众香论诸天人的这些，那么他不用语言文字说法。他用什么说法呢？用众香，用很多很多的香，用这个香啊来说法，使那个天上的人或者人间的人呢，闻这个众香的时候啊，入于就入于不可思议境界啊。这个律的是调伏的话，调伏的。这个行啊，就是身行、语行、意行。我们身有所行动啊，这个语言也是一种行动，我们的内心思想也是一种行动。我们这个行动啊，没有受到佛法的教化的时候，当然是普通的凡夫。要是听闻佛法去修行的时候，就能习恶称善啊，入不二法，那么就是律行。 现在众香世界的这些人间人呢，闻香积如来用众香来说法，注意，这个前代文啊，第一页上说，彼此无有生闻，彼此佛名，唯有清净大菩萨众，佛为一说法，再就是佛为说法。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，要是听见这句话，总是用我们这个习惯上的想法这句话，啊，不会有人用，就是用语言文字来讲。但是这里面一看呢，啊，相信如来用香啊来说法，这个我们用语言文字来说法，是我们的习惯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习惯。这语言文字说法。也就是那个文字其实就是声音的，这个声音里面呢有不同的符号，用这个文字表达出来，那每一个符号有不同的意义。那么佛的大智慧用这个符号去表达佛法的道理，那么我们从这里由文字修啊而得无生法。现在众香世界的香积如来用香来说法呢，就是香里面也是不同的，香气也是很多种类，其中也一定是有不同的符号。所以呢，这个闻香的人呢，闻到这各式各样的香气，也就是闻到不同的符号了。那么通过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也还是闻识修得无生法，所以说，佛陀如来无文字说，但以众香念诸天人名得如来。菩萨个个坐香树下，闻思妙香，心怀喜乐。那么这个菩萨，每一位菩萨都是坐在那香树下的，去闻这个香树啊流出来的这个妙香。闻香的时候啊，既有得，既怀得了，一切得了，就是得了禅定，先得了禅定。那么这个。这个香气入到身体里面，它能使那个心不乱，能得到禅定。由禅定呢，能够发出来智慧；由智慧能觉悟诸法实相；由这样子呢，渐渐具足种种功德，就成就了。所以叫做既欢喜得赞。这个得赞就是三昧的作用，得到这个三昧以后啊。能成就种种功德，一欢喜得上三昧。是得至三昧的菩萨作用的，也就你得到了三昧了以后呢，菩萨一切的功德也就因此而具足了，这就成就了。是由定为根本，然后啊具足种种功德，所以叫得上三昧。这是那个香积如来啊，众香世界啊，香积如来为菩萨说法的情况是这样。彼菩萨，彼诸菩萨问维摩诘：今世真实的阿弥陀佛，你何说法？这个彼诸菩萨啊，彼众香世界的菩萨问维摩诘。前面是维摩诘问众香菩萨，现在是比丘菩萨问维摩诘：今世尊释迦牟尼一何说法？要不来问，今世释迦牟尼佛他怎么样为众生说法呢？维摩诘，维摩居士啊，就说了，维摩居士呢，向众香菩萨介绍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情况。说此土众生刚相难脱为主，这句话是说的，这句话是属于你上次别说说此土众生，就是说这个所有世界的人呢，刚相难脱，他那个烦恼啊特别重啊，那个执着心呢很强烈，不容易也受到佛的教化。那么这个这个爱烦恼、见烦恼都是很强烈的， 你为他做法，他没有兴趣。这个有一句话，是读思相而盲言，就是闻圣意而无为，就是诸法都是思相，都是不是兴趣。但是我们看见了等于没看见啊，我不是怎么的，自己一看看不懂。我听给你讲的闻圣意而无为，讲入不二法门，我这是不二法门，而无为，心里面也不感觉有什么滋味，没有兴趣，这是什么话我不懂。那是真的是不容易教化，就是说一些前进的佛法，前进佛法也不容易就能够知道过而能改的，知过必改。知道是不对，不对未必能改过来，还是照样这样。所以是刚将难化的啊。故佛为说刚将之语一条胡子，但是这些众生里面也有一有善根的，有善根虽然刚将难化，啊还是可以化，不是说是普通话。但是这个说法当然是应该是契机的，所以佛会说这个刚将的话。来教诲刚强的众生，令他入于律行，入佛法。那么怎么叫做刚强之语？严师地狱是出生，是个出难处的是个人生，这就是刚强的，真的是别说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法说这是地狱啊？这是法安地狱，这是蒙火地狱，这是无间地狱。这个这地方应该是详细说地狱的情况，是畜生啊，水里面的畜生，地面上的畜生，虚空里面的畜生，欲界诸天里面也有畜生的，是恶鬼啊，百千劫啊，没有饭吃，没有水喝，受那个饥饿之苦啊，是诸难处啊，前面说是一个最苦恼的地方。地狱一个鬼畜生三个道，由难中呢又说到其余的，就是比如说北极、欧洲啊，也不能听人说法，也是苦，也是苦恼的地方。在人间呢，佛前佛后啊，有佛法以前，或者佛法灭亡了以后，那这个时候的众生啊，也是没有希望再去再生。或者升到长寿天呢，升到天上去受出欲落受出残废的快乐，也不知道带着善根，这是苦恼。或者是就是佛法在世间的时候，自己心不虚见呢，不肯相信佛法，或者是自己盲，眼睛不对了，耳朵也不对了，盲聋喑哑，这第六意识啊特别的迟钝，那么这些都是没办法也得到佛法的教化，是阻难处，是欲界生处啊。这个地狱、畜生、恶鬼的阻难处，这都是欲界生的地方。实际上，这个就这样排斥嘛。或者说，这个是欲界生处，是怎么说呢？是这些无想见，这个、外道修定，修定能灭这个地六意识。那因为就是人间法了，那么他。那升到无要是成功了，升到无想天呢，500劫呀，这个地球已经不活动。等到最后的时候，地球的一活动就死亡了。那么又再来到人间呢，这个人间愚蠢，邪知邪见呢，不能够受到佛法的教化，所以是欲因生处，是身先行，是身先行报。这是说这个苦恼的地方。佛这样说，这样说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鬼出生出难处是这个苦恼呢？这底下就是详细说，是身体，是身体引爆啊。这个是众生呢，他的心动啊，他有不正常的行为。所以有这个不正常的行为呢，就有这种报啊，有地狱恶鬼畜生的报， 是口先行的就是语言，语言是不对劲儿，所以这些由这个上层的恶业，也就有这个第一个会出现的情况，是意先行呢，是意先行报，意业不正当行动，那么也就有这个邪行也就很不好。这三种邪行呢，这个地方是讲这底下详细说。这个三邪行是什么呢？是杀生，是杀生报，是不欲取，是不欲取报，是邪行，是邪行报。这就是圣邪行。这个是杀生，是杀生报，这等于是十个业啊，杀害生命啊，使令他不能继续生存。那么这个杀害有，或者是用贪心呢，或者是嗔心呢，或者是欲识心，或者邪知邪见的心动心杀害生命。那么杀害生命还有表现的果报，这种罪业是果报。那果报呢，就是到三个道去受的果报。当然这里面呢有上品，有中品，下品。上品的到地狱里受，中品的到畜生的地狱，下品的到恶鬼的世界受。以下四个月都是这样的。是不予取，是不予取报，不予取就是偷盗，或者是人家不知道来偷人家偷取，或者是公开的呀，这个夺取人家的财物。这个财物是人的生存所依赖的，偷去了夺去了也等于是伤害你的生命，所以呢这也是一种罪，罪过。这个罪业呢也是要得果报。这个得果报啊，有果报还有预报。这果报啊，这报有两种，一种是果报，一种是预报。这个果报你做了罪，就是按恶业来说，做了严重的恶业，就到第一个鬼出生的受报。从第一个鬼出生呢出来了，来到人间了以后啊，他继续有罪报，那就叫预报，预先预报。另外一种叫做花报，这花报啊，就是在果报以前，到了罪以后啊，应该到三恶道去受报啊，但是说还没到三恶道的时候啊，在人间的时候就受罪报，那个时候叫做花报。那么这是三种果报。那么这个正式的果报是正式的报是果报，那么果报之前有花报，果报之后有余报。这个宣讲法师的翻译呢，这果报叫做艺术艺术果，余报嘛就是等六果。这个艺术果艺术就是变异而出，用这个你种的这个谷物，或者用的什么是苹果啊、梨或者什么，就是它成熟结果的时候，这个种子种下去以后啊，它不一下子就是结果的，它要变异，渐渐的变异才成熟的。就是我们人呢做了作业也是这样，就是你做了作业以后啊，它也会有变化，你或者是忏悔了也就不同了，或者你继续做工作也不同了，它有变化的。那么这个叫做艺术果，那个果就是到三恶道去了。那么从三恶道里出来是来到人间呢，又有等六果。等六果就是和你以前造业造恶业的时候就得相似，所以那果报是相似的。所以说这个人呢，他杀人，他有恶心来杀这个人，我们叫下地狱。他再来到人间的时候呢，他已经被人家杀了。那么你杀人，别人杀你，是相等的，是同一类，所以叫等流。他说我欠你的一命，你欠我的命，这个用恶心杀人是阴间的，那是等流。在等流果以前还有艺术，到三个道去受苦。 那么是叫等候。
这个不予取予呢，也是到三恶道就受苦啊。来到人间呢，都就是你要你的财物不坚固，都是被人家偷盗。邪淫报，几十淫呢，就是没有夫妻关系的，还有不法的行为，邪淫，这里面也有这么解释，是邪淫报，哎，也知道，这一出国呢，就是到地狱里面去，到三恶道去了。那么从三恶道出来，来到人间呢，那如果是男人呢，那么他的太太不正的，不正的；如果是女人呢，那么他的先生呢，也是不正的，就还是有这种流火。是妄语报，这底下说这个口邪淫，是妄语，就是说谎话的。当然这妄语有轻有重。轻的呀，或者是不到三恶道，或者在阴间受苦的，要是重的，都是到三恶道受苦的。是妄语报啊，到三恶道受苦。来到阴间以后啊，受人家的诽谤，也是很多的虚妄的虚伪的事情。是两舌，不是有两个舌头，是他说话。当甲说乙怎么可以？当着乙说甲怎么可以？破坏人家的友谊，破坏人家的感情，从中去占便宜，两舌是两舌报啊！严重来的兄弟也是到三恶道去，来到人间以后也是同样的被人家破坏。你亲爱的人呢，也会被人家破坏，不亲爱的变成了怨家。是恶口报，恶口不是说，是说口里面发出的语言之类的，就是暴露语，然后骂人的都算是，口中说出来的话像刀剑之类的，是恶口。那么严重了，当然也是到三恶道去受果报。那么来到人间的时候啊，也是恶口报。有的人呢。这些生来是哑巴，不会说话是吧？或者是生来还会说话，不知道什么因缘呢，不对劲儿，不能说话了，是恶口报，是无异语，没得人翻个奇语。那么现在这个罗马是在改变了，就翻个无异语，这个比较好一点，是没有道理，有花言巧语的这些话，说出这个话，或者写出这一类的文字。能使令人放你使令心里面厌恶的，那么呢，这里面也有挺重的，是无意报啊，严重了也是到三个道去的受苦。从三个道出来以后呢，也有一种虚报啊，有一种肿瘤火，可能有时候是有的时候你说话口吃，说话说的老半天的一个字说出来，是，那种。是贪忌，是贪忌报。这个贪就是贪心，这个贪欲心呢，人人的东西我看见了，我就心里面嘴可能没说，心里面就是归我所有很好。这个贪心是很厉害、很强的。这个忌是嫉妒，贪呢自己贪呢，贪的很厉害。还不高兴别人呢有荣耀的事情，嫉妒是贪忌报。这个贪忌呀，它是由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根发的第六意识有贪忌心，然后发为语言啊，发出来世界的行动，它不是孤立。如果只是贪内心贪忌，而没有发为语言，没有表示来行动了，那么就是贪的嗔心特别大，是邪见，是邪见报。这个邪见呢，就是不相信，不相信佛法，因为佛法是迷信，他有的邪智慧呀，
能够说出来种种先知先见的道理。那么这个他因为先知先见或者做出了种种恶业，也就是人道三个道受苦，再来在人间就还是先知先见，实践实践报。刚强的来调伏众生，怎样众生知道说了无分业要不得恶报，人们内心的恐惧，那就改过天干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世间论是间论报，是回界是回界报，是嗔恚是嗔恚报，是懈怠是懈怠报，是滥意是滥意报，是愚痴是愚痴报，蔡立文是相继佛果的菩萨，问维摩诘居士，是我们的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怎么样为众生说法。维摩诘居士介绍释迦牟尼佛为众生说法的情况，是以刚强之语来调伏众生的。前面一段是说的释迦牟尼佛为众生说十种恶业，十种恶业的果报。这以下的文是说六弊啊，是六种过失能障碍六种功德说这样的佛法。是见吝，是见吝报。见吝呢，就是自己的财物或者是智慧吝惜不肯施舍给他人，那叫做奸吝。如果是自己有多少智慧通达佛法，也吝惜佛法不肯跟人讲说呢，也叫做奸吝。那么是奸吝，是奸吝报。这个别人有困难有所需要有所请求而不肯布施，那么叫做奸吝。要是这样子奸吝了，将来得什么样的果报呢？就是要是吝惜佛法，将来其实就是得愚痴报。将来得的果报就是一无所知，消息什么都消息不会，没有记忆力不能通达道理。如果是属于财物不肯布施，那么就是得贫穷的果报了。布施得大富，那么奸吝那么就得贫穷了。是毁戒，是毁戒报。这个毁犯了戒法，那么这个是如果是佛教徒，他受了五戒或者是八关斋戒或者比丘戒沙弥戒比丘尼戒菩萨戒，受了戒而不肯守护毁犯了，那么叫毁戒。如果说是不是佛教徒或者是佛教徒而没有受过戒，没有受过戒你做了恶事也是毁戒，也一样是得果报。而且得的果报还重了一点的，所以是毁戒，是毁戒报。那么毁戒有轻有重，但是要毁了戒就是要到三个道去了，所以三个道到地狱里面去到恶鬼去到畜生道去受苦了是毁戒的果报。 有很多人误会啊，我受了戒，我要犯戒到三恶道去，那么我不受戒。其实不受戒一样的呀，是也是有果报的，做了恶事就有果报。只是嗔恚，是嗔恚报。嗔恚呢就是愤怒啊，有时不管什么事情啊，不管合道理不合道理，不如我的意思，就是要发脾气了。那么有的呀，你本身是没有过失的，别人毁谤你，那么你发脾气，这还是有道理，自己是不对的，那么别人说你不对，这个脾气也来了，也发脾气，那么这就是不合道理的。但是这个众生心里面有烦恼的种子，有嗔恨心的种子，那么不如意的时候，这个种子就要活动，所以就是要愤怒。是嗔恚报，大致呀，嗔恚呀，它也并不是图有这种嗔恚的。你一发了一回脾气呀，你的脾气就重了一点，就加重了一点。有的人生来的时候，他的脾气就很轻，他也有嗔心呢，但是轻微不重不严重。有的人生来这个脾气就是很大的，他才一两岁的小孩子，他也不如他的意思，他那个愤怒劲儿很大的。这就是生来就是不同的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许氏的熏习不一样。要是或是世间的善法，或是由于佛法的消息呀，自己能够调伏自己，自己能够改造自己，那么他就会好转。一切的事情都没有决定性的，好也能变坏，坏也能变好的。这个人没有脾气，你常常发脾气，脾气就会很大的。虽然有很大的脾气，你能改造自己，你他也能会变小，也能会没有脾气，这是不一定的。是嗔恚，是嗔恚报，嗔恚的果报。这个嗔恚的果报啊，是什么报呢？这个嗔恚的果报啊，如果是只是愤怒了，就是自己的愤怒，这个愤怒的种子啊，有了力量了。但是人一发了愤怒的时候，他不会停止在这里，那他以后还有别的恶事发生出来的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多数是到啊这个毒蛇啊，跑到毒蛇里边去，跑到这个受蛇的果报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仙面长者啊，这个仙面长者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他的财富很多很多的，这个穷人总是很多的呀，这些婆罗门呐、或者这些乞丐呀、或者这些沙门呐、或者出家的比丘啊，到他去家里有所求的时候，他不但是不肯帮助一下，而且还是大破口大骂，贿赂这些人。这个人那么这样子一来，他死了以后啊，他就变成一个毒蛇。他不肯布施，这是坚定的，但是死了以后变成了毒蛇，就是人家求他的时候他就愤怒，他骂人家，那么他就是吝惜呀，坚定之中还有嗔恚，所以变成了毒蛇。变成了毒蛇也就在他自己原来的这个家里边，有人要近他一点，他就是怒目啊，怒目而视，想要伤害人家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传到这个国王那里去，国王一想是这件事很怪啊，那么怎么办法能够来调伏这个蛇呢？他就到佛那里去报告佛，请佛来调伏他。那么佛是五斋完了的时候就是到这个蛇的地方来，来佛一进他的时候，他也是怒目而视，一要伤害佛的样子。要伤害佛，佛这时候一伸手啊，从五个手指头里 放出来五色的光明，这光明一杵到这个蛇的身体，这个蛇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柔和的样子，那么蛇就是感觉到身体很清凉很快乐，那么他就是这样一来呢，他对佛就是发欢喜心了啊，他就不愤怒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佛就知道他这个心情柔和了，不粗暴了，那佛就对他说，说是你前生不听我的话，所以你现在变成毒蛇了，你现在应该发惭愧心了，你不应该这样还要害人呢。那么他这时候蛇他也听佛的话，他听懂了，他就向佛说，是我现在要听佛说的话。那么佛说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到钵里边来。那么他就佛把钵放下来，他就到了佛的钵里面，就把他送到山林里面去。但是因为城市里的人很多人知道了，那么就都来看这个蛇，这个蛇就是发大惭愧心就死掉了，死了以后就升到刀立天去了。升到了刀立天呢，天上的人是化生的，那么后就是一下我无。